魏延和关兴啊奉令断后，不光是啊掩护人马往下撤，还有个诱敌的差事呢。丞相吩咐的很清楚，如果说咱们人马往下一退，司马懿肯定派兵将追赶，不管他派谁，你们只要把他引到木门道，你们就是奇功一件。二将也知道丞相派了杨仪和马忠在那木门道那儿设下了埋伏，那么至于司马懿派谁来追赶，这魏延和关兴可不知道。不过这两个人呢、完全相信肯定司马懿得派人追，因为丞相诸葛亮是神算过人，不可质疑也不能质疑，你们就不必不信。可是谁能来追赶咱呢？这二将很担心呢、担什么心呢？看来这个断后这个差事挺好啊，掩护着人马往下撤呗。实际呀、那比进宫当先锋官还难呢。这个掩护人马往下撤是个苦差事，武艺不高强不行，没有谋略还不行呢。有几位像人家赵云赵子龙似的，你看看人家赵云在岐山掩护人马往下撤的时候，最后人家是一兵一卒都没伤啊，有条不紊整整齐齐的把这个掩护的人马给你带回来了，那是多不容易啊，谁不竖大指称赞呢？可有几个能赶得上老将赵云的呢？不过魏延呐、也确实不简单。魏延告诉关兴，不管谁来追，我打头一阵，咱们一是把人马掩护好，别让大队人马受什么损伤；二呢，咱把这个追兵啊想尽办法引到木门道去，咱们就可以在丞相跟前勤功了。勤功倒是个小事啊，真能够啊把曹魏军给引到木门道的埋伏圈里，那才叫本事呢。魏延不放心，不知道司马懿派谁来追赶，说不定还许司马懿本人来追呢。他把探报打发出去探一探，当探报回来一禀报，他说司马懿派的是总先锋官张合追杀上来了。哟，魏延暗吃一惊啊，张合那是魏之名将，也可以说是自己一个老搭档了。从打襄阳开始，俩人在那儿打起来以后，这仗可没少打呀，互相都比较了解。就是说人家会什么，魏延有什么本事，张合的枪法怎么样，魏延的刀马如何，互相都十分清楚。这事儿魏延还犯了合计了，他合计什么呀？要是别人呢、我还真蛮有把握能把他很顺利的引进木门道，这张合不容易。别看张合性情暴躁，脾气特急，但是这个人呢、也是很有韬略的呀，引他可不得好引，那得下点功夫啊。这功夫得怎么下呢？我得吃点苦头啊，就像两军作战施用苦肉计一样，我得摆出架势来，真想输给他，确实让他把我打得狼狈逃跑。大概张合呀能确信无疑他能赶上来，这个事儿我还真得首当其冲了。他立刻就告诉关兴，你可别多想，因为什么呢？你看看丞相交的令是咱们两个人掩护人马往下撤，想办法把曹魏军引进木门道，怎么我一个人那盯着呀，好像我抢功似的。哎呀，关兴将军，我跟谁抢功我可也不能跟你呀。魏延说话是话里有话，怎么我跟你父辈关羽关云长我们同在先主驾下称臣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你关兴本事再大呀，你是子侄之辈，这关兴清楚。他微然一笑，魏老将军， 可您一个人要与敌将交锋，我放心不下呀。尤其探报说得很清楚，司马懿派来的是张合。
嘿嘿，
魏延点了点头。关兴，我告诉你，你呀只管放心，只要是张合没用枪打马上把我挑下来，你就甭管，我吃点亏就吃点亏，不然的话呀，这张合可不好引呐。关兴全明白，不过老将军您可也得小心点儿。你放心吧，没事儿啊。哎，这么着魏延才截住张合，这么一打，他真拉出一个拼命的架势来。但是呢，魏延呢，招法用得很巧妙，就像俩人下棋一样，他总有点啊丢招落势，就是说有点棋胜不顾家的意思，求胜心切，光去攻人家去了，这家也不堪，那居也没人管，那是马也没人看着，给人这么一个感觉，所以让张合把魏延杀得亏歪假斜，最后让张合一个苏秦背剑反背一枪，整抽的魏延的这后背上，把后边的虎心镜都打碎了。哎呀，魏延一咧嘴，心说张合你可真够狠的呀，得亏我呀这么一扭身子，不然的话这下抽上非吐血不可呀，跑吧。关兴真有点着急，如果魏延不是嘱咐他几句的话呀，那关兴今儿个就跟张合拼了命了，他心里头有点底数了。关兴和魏延呢一起往下拜，最后败的这个惨呢，盔也扔了，甲也脱了，甚至于把些个蜀锦呐、锦绸锦缎全都扔到道上。呵，张合手下的这些军校就开始捡东西，也难怪啊，那些军校心里头也有个数，每次我们跟诸葛亮打仗啊，哼，总是我们吃亏，我们打败仗，刀矛器械锣鼓帐篷马匹西蜀军见我们什么拿什么，连靴子都给划了去了，他们太惨了，今儿郝勇捡他们点东西，咱们呢干脆捡吧。张合开始不让这些军校收拾这东西，捡那干嘛呀，你要是擒住诸葛亮不是什么都有了吗？可他拦不住了，几千人马呢，他拦这波拦不了那波，就这么着呀，一边追着一边捡着东西，追了一段路，张合冷不丁的一愣，不好，怎么，我忘了，我在追赶西蜀军之前，司马懿都督再三嘱咐你，这可不是追别人，追的是诸葛亮，你得千万小心，特别注意，稍一疏忽大意啊，就要中诸葛亮的计，是不是前面有埋伏啊？
对了，我得派人去探探。
张合把马勒住了，派探报去探，探报探完了回来告诉他，甭管是树林子里还是山坡后头山坳里头，根本没有西蜀军校的踪影，就是魏延带着那残兵败将往下败呢。
哦，
所以是这样，张合也没十分放心，他还继续派探报去打探，探了两三次确实没有埋伏，张合放心，这回你魏延呐，我就给你插上俩翅膀，你也飞不了了，今儿我非把你擒住不可。呵，张合杀着兴起，越追也越高兴，天已经很晚了，追来追去把魏延关兴追丢了，现在这是哪儿啊？他一问手下军校，军校告诉他，来此已是木门道。哦，张合在马上挺身这么一看，哎呀，好凶的一座大山，山连山，山透山，山势十分险峻，不过现在天已经很晚了，看不太清楚了，再往远了看就什么也看不见了。他吩咐军校长起火把，把火把点起来了。哎，这些军校都看着张合呀，那意思我的先锋官，咱们还追不追呀？ 这时候张和也在犹豫，恰巧就在这时，忽听有人高声大骂呀，谁呀？魏延，也不知道他从哪边转出来了。到了张和的跟前，魏延气得咬牙切齿的，好啊张和啊，你是死追不舍呀，你以为你家魏延将军惧怕你吗？今天呢、啊、我和你一死相拼了。张和这么一听，好啊，我现在怕的不是你拼命，我是怕你跑，你从我手下跑掉那多可惜呀、啊！我要把你捉住回去见我家都督一交令，那该多光彩呀、啊、你来的正好，有本事这回你别跑了。说着两个人刀枪并举，又杀到一处了。张和偷眼这么一看魏延呐、啊，嗨，心说可怜的魏延魏文长，多会儿也没这么狼狈过，你看看战袍都没了，甭说盔甲了，现在可好，就穿一小汗摊儿，你就这惨相你还跟我打呀，回头我一枪就从马上把你掀下去就得了。打着打着呀，张和就听这魏延自言自语起了叨咕，你说怪不怪，张和这鼠辈哪是我的对手，今天我怎么就会劈不了他呢？差点把张和气乐了，心说俩人这会儿两马交锋，这儿打起仗来哪有一劲儿嘚吧的呀，你嘟囔什么呀？打着打着，魏延虚晃这么一刀，告诉你张和，你家魏延将军累了，今天让你再多活一夜，明日再取你的首级也不迟，俺告辞了。说着拨马就跑啊。张和一看魏延往下这一拜呀，是慌不择路哦，感情他道路也不熟，他也是瞎撞，那你能撞到哪儿去啊？魏文长慢走。说着张和催马鸣枪，由后边就追，哗的一下追着追着呀，张和就觉得道倒是挺平整，不知道什么原因越追越黑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他龙眼神这么一看呢、啊、哎呦，才看明白，感情是个大山沟。张和在马上一回头，他看什么呀？他看他手下的那些军兵呢，现在张和那些军兵啊也不那么整齐了，一个是追的时间也太长了，路途也很远了，再说这些士卒每个人都捡了不少的东西，那不是都累赘吗？背着的、扛着的、抱着的，所以张和这三千多人呢，在他身边也就剩个四五百人了。但是那些人也都没走，全都哩哩啦啦在后边呢，像羊粪一样。张和这么一瞧，你们倒过来呀？怎么打着火把前面给我引个路？这什么地方？这是？感情张和不知道，他已经进入了木门道了。后边这些小校跑上来，举起火把让张和看，张和往两边这么一撒嘛呀，哎呀，他吃了一惊啊，怎么了？好家伙，这儿感情是两山加一沟，呵，两边的山峰啊立陡悬崖呀，光秃秃的，有的地方连树都不长，哎呀呀，这么高的山崖是人不能攀，马不能上啊，这大山沟里头可不能久停，如果说人家在这儿要有埋伏，那可就毁了。山沟当中这地方倒挺宽敞，那管什么呀？张和灵机一动，他赶忙把枪这么一晃，传令小校把后队变成前队，赶快由这山沟里边退出去。他这话还没说完呢，就从他进来的那地方，山崩地裂一声响啊，咔嚓哗呀，呼噜，呵，这响声这大呀，光说什么叫山呼海啸，没有身临其境过呀，今儿可亲眼见到了，就觉得那山都在晃啊，真是山摇地动啊。 就从他们进来那山口的地方由上往下乱石横飞，是滚木直下呀，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就把张和进来的那个道给查死了。哎呀，张和大吃了一惊啊，不好，归途已被切断。看来呀，西蜀军大概在这会儿有埋伏，此处不可久停。他抬头看了看两边的山峰，那是没法上没法爬，只有前面这一条道，必须从前面这道这杀出去，那得要不惜一切代价，不管怎么样也得赶快脱离这个险境。他吩咐身边这几百小校赶快随我往外冲杀，你把后边的路不是给我掐死了吗？我从前面这路口这会儿冲出去。张和呀是这么想啊，前面那路口早就给封得严严实实的了，左边山头上是杨仪呀，右边山头上是马忠，他们把这些军校分布在两旁，那个连主弩的弩匣手在前边，弓箭手在后边，人家在这埋伏好长时间了，地形地物都十分清楚。再说人家西蜀军是在暗处，张和是在明处，张和想看到这些人不太容易，人家看张和那是清清楚楚的。这时候杨仪就吩咐说不要慌，只见杨仪把令旗举起来了，举起令旗他不往下落，什么原因呢？他等着这张和，他等着张和走进这射程圈里边来，那连竹弩得够得着他，他才能往下摆这令旗呢。张和呀，他现在一个心意就是想从这木门道里冲出去，别的他不管，他根本没看出来哪儿有伏兵，喝着催马撒着欢玩着命的往前跑。跑着跑着杨仪一看差不多了，他把这令旗啪往下这么一放，这时西蜀军呢一抬手是万弩齐飞呀，哎呦，像冰头雨点一样。你算算杨仪和马忠带了一万人马呀，这一万人马里边有三千连竹弩的弩匣手，这些弩匣手一齐呀、啊、搬动那连竹弩的那机关，这十支弩箭一块儿往外射，就是张和带着这点人，就那一般小校你带的都是藤牌手也不好使啊，根本就没法封没法避，手里头不是还有兵器呢吗？拿兵器拨打不行吗？你能打多少啊？一口气儿你打出十支箭去，那还有几百支呢。另外不是光这些弩匣手，还有好多弓箭手呢。哎呀，好可怜的大将张和呀，和他手下这些小校连人带马一个没剩，让人射的都跟刺猬一样。张和张俊义被西蜀军乱箭攒死在木门道。后人有诗说，伏弩齐飞万点星，木门道上射雄兵，至今剑阁行人过，犹说军师旧日明。曹魏军后边还有好多人马呢，司马懿派张和的时候，包括司马懿自己也算是三路兵呢，张和在前边，贾似和魏平保着张和，司马懿在后边督着队。现在张和进了木门道了，连他带进去那些士卒是一个都没出来，这些援军很想救他根本救不了，那个道啊都让乱石头和滚木给查死了。哎呦，把这后援的人马给急的呀，简直的一个劲儿的直蹦啊，有人出主意咱们能不能从两边绕过去呀，要是耽搁了时间 张合将军有点闪失，咱们可没法交令啊。
对，
嚯，这曹魏军越聚越多呀，都聚在这儿了。就在这功夫，忽听远处山头一声炮响，把这些曹魏军吓了一跳。为首的二将贾祀和魏平举目这么一看呢，哎呦，见远处山头灯光火把照如薄昼似的一般，大红云罗伞下有一辆四轮车，车上坐的是汉丞相诸葛亮啊。可把这俩吓着了，我说诸葛亮在这儿呢。只见诸葛丞相把手中的大扇子一举，冲贾祀魏平打招呼呢。曹魏军听了，你们都听着，就这一句话不是吗？真灵啊！呼啦的一下，曹魏军几千人马连个出大气儿的都没有了，本的下子都把耳朵支起来了，感情真听。诸葛丞相啊，说话声音不大，但是下边听得非常清楚。因为什么呢？现在啊，这大山里边静悄悄的，山谷一点回声没有。诸葛丞相又在那山头上是居高临下，他告诉曹魏军，老夫我在这儿设下了一个围场，我要在这儿打围呀、啊。今日围猎，我是预设一马，没想到是误中一张啊。诸葛丞相这话说的还真有点隐喻呢，说是今天我设这围场啊，我想射死的是司马懿，没成想这张合误头误撞撞进了我的围场，让我把他给射死了。你们呢，赶快回去吧，你们可以放心大胆的往回走，回去告诉仲达，说给他早晚他将被我生擒活捉，尔等赶快退去，不得为误。这贾祀这么一听啊，啊，得令！嗨，魏平在旁边扒拉他一下，扒拉他干嘛呀？谁得令啊？他是西蜀丞相，咱们是曹魏的将军。贾祀心说：“我都让诸葛亮吓晕了，你没听吗？他那不是告诉咱们，咱不得令能行吗？赶快回去吧！谁还敢在这愣着呀？”哇、哦，曹魏军像潮水泄潮一样，全都退回来了。回来跟司马懿这么一番学说。司马懿一听，哎，一跺脚啊，君义之死，我之过也。司马懿哭了，可惜这员大将，我再坚决点就好了。本来我不想啊，把追赶诸葛亮的这个将令交给他，因为张合这个人脾气特别暴躁，容易受激，容易上当。我再三嘱咐他，可他就是不听啊。那时候司马懿真有点心疼这员将，千军易得，一将难求啊。现在张合已经死在木门，倒是为国捐躯，无论如何得把他尸首抢回来呀、啊。等人家西蜀人马撤境了，曹魏军这才在木门道这儿找着张合的尸首，司马懿班师回朝，回去奏明魏主曹睿，说张合死了。曹睿也哭了，怎么没想到啊，又折去寡人一员大将，他传旨厚葬张合呀。西蜀的人马呢，西蜀人马是安安全全，太太平平的回到汉中去了。这就是诸葛亮丞相第五次由岐山撤兵，五出岐山，第五次撤回了汉中。虽然说人马没受什么损失，也算得了些麦子，还打了几个胜仗，还杀死了曹魏的大将张合，但是诸葛亮的心情很不安呐、啊，很焦躁啊。本来这次啊，也可以说在陇西这一战打得也不错，军粮也不必十分忧心，还得了不少的麦子，应该说继续打下去。诸葛亮在这边打着，岐山那边王平再一出战也很有力，没想到 接到李严这么一封信，说是江东啊勾结曹魏，很可能要入寇西蜀，丞相不回来不行啊。你想想诸葛亮这心情，他怎么能够不烦躁呢？他打算呢到汉中这会儿把这儿安排一下，随后他立刻动身到成都面君呢去见刘禅。刚要动身，有人来报说费祎、费文伟前来传旨。诸葛亮一愣啊，费祎来了，传旨来了。他率领着文臣武将出来接旨，当接过旨意之后啊，诸葛亮愣了，怎么回事？这个诏书说呀，李严把军粮全都筹划齐备了，眼看就要运至前军了，丞相怎么无故回兵了呢？这丞相诸葛亮能不愣吗？哎，不对呀，是李严给我写的信呢，说是江东孙权有意要进兵西蜀啊，我被迫无奈才从陇西回兵，我是这么回来的。费祎也傻了，哎呀，丞相，那可就不对了。怎么不对了？据我所知，这个李严呐，曾经跟陛下亲口说的，说是他把粮草全都筹集好了，眼看就要运至军前了，不知丞相您因为什么突然回兵了，所以陛下很着急呀，这才下诏书来问问您。诸葛亮一听啊，当时是气冲斗牛啊，气坏了啊，这李严是怎么回事啊？他立刻派人查访到底是怎么回事。这李严不是负责前军所有的粮草吗？一切寄养供应都是他负责。这次啊，他把这事儿马虎了，这粮草没筹备齐，他怕丞相诸葛亮见怪，李严呢耍了个花招，他就给诸葛亮写了这么一封信，说孙权很可能勾结曹魏要进兵西蜀，丞相您拿个主意吧。信也发走了，李严是越想越害怕。他怕什么呀？开始是因为这个军粮供应不上，他怕丞相见怪，怪罪下来担当不起，他才憋出这么个招来。等这个招也使出来了，李严仔细琢磨，这不行啊，这个如果丞相回兵之后他非问这事儿不可呀，一问人家孙权那本来跟西蜀挺好的呀，根本没有入寇之意，那么丞相要追问起来这可怎么办呢？我这不是罪过更大了吗？实指望想写那么封信，哎，自己绕个圈子给自己开脱开脱，现在可倒好，搬了座山压在脖子上了。李严一想这不行，哎呀，我得想个主意。他想来想去啊，哎，李严一想有了，干脆我找皇帝去得了。刘禅这人胡了八都的，我跟他编套瞎话这么一说呀，让他呀去问丞相。哎，他们两下一来一往，一问一答的呀，就没我什么事儿了。李严打定这主意了，他就跟刘禅说了。刘禅再糊涂，这事儿他有点沉不住气呀，他才下这么一道诏书。费祎现在听诸葛亮丞相这么一说，真相大白了，是李严扯谎了，把诸葛亮气得拍案大怒啊！这匹夫为一己之故敢误我国家大事，立刻传令将李严捉来斩首。